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毛忌日，中国毛的拥趸者祭奠热情不减，除毛热是否是政府引导的结果？
所以现在这种除毛是一种政府引导出来的，或者是这些民间是被迫在一个合法的空间里面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又在影响中共的这样一个决策，要采用抑制民间财富的一种方式来满足这些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所以大家看到，哎，西又是一个毛泽东，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希望。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防卫支持与合作面面观。
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台湾だけでなくて周辺に立ち入り禁止区域を設けると思います。
中国一网间滥权被清退，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则在何方？
我认为呢，就是说他不控制言论是就不是共产党。
日本称在其领海附近发现疑似中国潜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今年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45周年的忌日，毛泽东在中国是极具争议的人物。反对者认为毛泽东是搞个人崇拜的红色帝王，他给中国带来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导致数千万人死亡。不过毛的拥趸者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带来了民族独立，打下了工业化基础，实现了社会平等。毛泽东时期取得了国防的两弹一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保障了国家安全。中国官方一直对毛的忌日低调处理，不过民间纪念毛泽东忌日的热情依然高涨，当局对各种纪念活动也不加任何限制，至少公开看到的是这样。毛泽东去世45年了，为什么依然得到一些民众的追捧？习近平是中国当下的一尊，毛的拥趸者却念念不忘毛泽东，说明了什么？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独立学者吴作来，听听他的分析。
吴作来先生您好。
你好陆阳。
您在2014年发表过一篇谁在怀念毛泽东的文章，文章分析了民间怀念毛泽东几类人的心态。7年过去了，您对中国民间对毛的热情有哪些新的观察？或者说还是那几类人在怀念毛泽东吗？
是这样，总体上这个中国这个人群结构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怀念毛泽东的人群呢，这还是在一个工农或者兵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总体上来讲，职业就是以前的这种工农兵的概念，现在呢就是增加了哪些呢？增加了一些小粉红，年轻一代被加入进来呢，是一个非常有值得分析的现象。以前的那些人是受文革的洗脑啊，然后呢他们又没有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西方文明的真相。就他们这一段大量的时间，30年的以来，他们都在一种经济的这样一个大潮之中，并不成功。所以以前的那些人还在怀念当时的那种普遍贫穷的状态，尽管当时普遍贫穷匮乏，一年可能吃到几次肉，但是他觉得当时是整个社会状态对他来讲，他看到是比较平等，普遍的贫穷的平等。但是现在的那种巨大的落差对他形成一种精神性的压抑，这种压抑尽管他的生活改变了，但是他觉得很多人是通过不义的方式，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既有外国的掠夺这个剥削，又有中国的这样权贵的这样一个对他们的压迫，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呀极其反感，所以他们就是怀念毛泽东。这是以前的这个工农民这样一个人群。那现在这个小粉红这个年轻这一代呢，大量的这个他不仅在国内啊，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在 Twitter 上面，在这个在国外的一些场景中，都能看到一些年轻人真正的在崇拜这个毛泽东。这就是因为他们呢，还是对历史这个或这个西方社会的这个认知匮乏， 就是他们没有从一个历史的或者是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这个毛泽东现象，毛泽东为什么在当时或者在中国被共产党把他一直把他捧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他以维持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又和新的这种经济增长，这几十年来实际是得益于西方经济，中国融入西方经济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大阵营，所以经济得到发展，他看不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东西，他只以为是共产党这个领导造成了这三十年经济发展啊，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他是在这个概念上面看待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快速增长，而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科技、人才、教育都是因为西方这个自由社会带来了这一些，而毛泽东的时代正好相反，是一个封闭的、没有自由的、反对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东西是致命的，造成了这个贫穷。然后这个年轻这一代人呢，因为他们享受了父母那些创业的这个福利，他们并没有在这样一个经济大潮中有痛苦的挣扎啊，原始积累那种痛苦的过程，他们没有。这一代人就很多这个小粉红，他们就很多都是衣食无忧的，或者暂时感受到某一因为宣传的原因，中共这种宣传的原因，他感受到中国西方对中国的围剿，而这种围剿带来了一些问题，然后当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开始仇恨这个西方，觉得这个西方这种霸权在全世界所谓的这个侵略掠夺是不公不义的，他一下子又把他拉回到这个1840年那种状态之中，就是中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西方在欺负中国，他一下子把自己把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个中共绑成一个整体了，所以毛泽东一下子又变成这些人的一些偶像，因为毛泽东敢于反这个西方，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偶像。
嗯，那么民间追捧毛泽东是不是意味着对当今社会的不满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因为这个政府对底层没有保障，就没福利各方面没有跟上去，造成了贫富这种悬殊是非常巨大的。这种悬殊巨大呢，在八九的时候，大家所有的目标都盯着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都盯着这个官倒，觉得这个是政治问题导致了这样一个经济不平等。但是八九运动被中共镇压之后呢，他换了一种语境，就是先富带后富，就是前面放开，但是这种放开还是有利于这样一个权贵，有利于这个红色家族，有利于这个这些白手套们形成一个巨大的财富，也就是说财富集中在500个家族或者50个重要家族手中，这样的话大量的这个财富集中在一些与权力有关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大量的老百姓就生活就逐渐的艰难和贫困化，他们就痛恨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又无法被公知或者是当年的薛朝那样的人进行一个公开的启蒙，这种声音完全被消灭掉了，那么他们只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安全的方式，就是崇拜毛泽东，对现实不满，因为他们在大街上去拄着毛泽东的像去示威的时候，他们是合法的，因为这是共产党的这个神，那他是用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崇拜的一个偶像来对现实表示不满，那现在西这个时代呢，就是开始学习毛泽东的一些方式，这个对富人进行动手，对一个大家都认为他是很有钱的明星、很有钱的这样一个私营企业主，他在这一块进行一个动手，就是歼灭他们的财富，一个是有利于共产党这个增加财富，第二个呢是有利于这个使很多消除很多的人这种仇富心理。其实这些人的财富反而相对来讲比那些国企要相对来讲要干净得多，真正腐败的是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因为他们不用承担任何市场责任，国家不断的得要养活他们，所以现在这种从毛是一种就是引导出来的，或者是这些民间是被迫在一个空间里面，在一个合法的空间里面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呢又在影响中共的这样一个决策，就还要采用某一种抑制民间财富的一种方式来满足这样一些仇富心理，或者是这些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使大家看到西又是一个毛泽东，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希望。
嗯，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传的图片可以看到，毛粉几乎都是60岁以下的群体，按说这一部分人对毛执掌中国权力的年代给民间带来的酸甜苦辣都没有亲历过，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些人为什么对毛那么怀念呢？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 想象，就对毛泽东个人的这种成功，不仅是说中国的粉红，就我在那个纽约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就看到，就是美国的那个年轻人，白人年轻人就在毛泽东那个艺术像前面鞠躬敬礼，我当时是非常震撼的。但是以我们翻阅一下的这个，从红星招摇中国斯诺，一直到这个文革时期，很多这个西方的年轻人转入这个西方的文革或这个进入，特别向往这个北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很多年轻人对中共的一种想象，就是他们即使进入延安，他们因为没有受到那种延安王世卫啊或者是那些人那种迫害，他们家庭财产没有被充公，他们没有直接的被中共的专政工具所迫害的时候，他们就对这样一种红色的这个专政的效力产生一种神往，他觉得这个可以消灭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啊，比如说鸦片啊，所谓的鸦片了、啊，或者是很多这个有毒害社会的东西，他们认为这公平理想的啊那种方式在发展，所以他觉得这些付出的代价对他的，因为不是他付出的代价，不是他家庭或他自己付出的生命的代价或这种被奴役的代价，所以他只看后面的这种效果啊，出现的这个所谓平等的这样一种效果。然后当代的这些小粉红呢，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效果，就是这种经济绩效、经济增长啊，就是他们又衣食无忧了啊，他们就是获得了这样一个所谓共产党带来的这样一个幸福生活。然后所谓的西方也在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挑战中共，他把自己或这个党国已经是某种意义上来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感谢旅美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谢谢谢谢。
日本称在其领海附近发现疑似中国潜艇。日本防卫省周日9月12号表示，由于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紧张局势持续存在，在日本南部岛屿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据信来自中国的潜艇。
日本防卫省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海军周五早上在鹿儿岛县岩美大岛附近的领海外发现了一艘向西北航行的水下潜艇，附近还发现了一艘中国驱逐舰。近年来，东京一直抱怨中国船只多次侵入其领海和有争议的岛屿附近。中国经常对美国船只通过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做出愤怒的反应，华盛顿称之为航行自由的表现。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越南期间表示，两国应避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可能使争端复杂化和放大的单边行动。日本防卫省周六的声明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一个比邻区域确认了这些船只的身份，该区域位于领海之外，船只需要在该区域内表明身份。声明说，尽管如此，防卫大臣岸信夫指示他的下属以紧迫感收集信息并保持警惕。路透社称，周日无法立即联系到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置评。防卫省表示，这艘潜艇在横手岛附近的海域继续向西航行。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防卫支持与合作面面观。日本执政党成员在9月8号参加台湾智库研讨会时表示，中国将于2022年至2027年内加重对台湾施压，日美台应尽快成立防卫合作机制，并强调台湾是日本的家人，关乎日本继任首相人选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台海议题也是焦点。日本与台湾的防卫专家分析中国攻击台湾的路线，日本保护台湾的立场与实际可行性，以及台日安保合作的可能方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与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久在9月8日上午联机参与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的座谈会。 中山泰秀说，日本和台湾不是朋友，是兄弟，是家人，日本把台海和平当作是自己的事。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口信治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国防现实方面，日本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确实是唇齿相依。在人民感情方面，日本国民绝大部分对台湾感到特别的亲近。如果中国和台湾发生冲突，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会选择支持台湾，这样的民意也会反映到政治家的决策上，只是支持台湾的方式与程度尚未明确。他说，
台湾海峡で何かがあれば日本も巻き込まれざるを得ないから、それに準備しましょうみたいな話ですね。肯定的に論じている場合でも、
以往大家都知道，台湾一旦受到中国的侵略，发生紧急状态，日本不可幸免的会卷入其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日本是被动式的必须参与防卫。其实美中冲突激化之下，日本知道自己不可能置身度外的。随着今年2月开始中国实施海警法，日本对于中国就十分的警戒。中国频繁的出动基舰在东中国海域、南中国海域干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让日本倍感威胁。但目前尚未讨论到日本具体能支持台湾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威胁的方式实在太多元了，需要非常慎重仔细的事先预设各种可能性。我想日本应该会开始更多对于台海情势的研究分析、讨论以及模拟，建立应变的程序。山口信治表示，中国造成的威胁感已经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也让日本社会在台湾遇到侵袭时愿意出动自卫队支持。日本维持台海和平应该已经是共识了。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谈会中表示，碍于政治的敏感性，日本政府表面上无法对外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是日美台都知道，台湾如果没有美日的协防，绝对无法抵抗中国的侵略。他说，只要日本国内有共识，当台湾有事时，日本就会和美国共同协防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的立场还是以支持美国为中心。他说，
2015年の平和安保法制というのができて、存立危機事態というのと、
2015年日本的安保法通过之后，就新设了存立危机事态与重要影响事态两个可能性。重要影响事态发生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向美军进行燃料补给、飞机起降所需资源等后方的支持。存立危机事态表示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例如台湾，日本就可以出动自卫队与美军一同反击。至于如何判断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权限属于日本政府，依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日本政府对于台海紧张情势的危机感，让他对维护台湾的决心日益升高。美国一旦有动作，日本就会立即的配合。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教授徐宏新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方面一定有他的顾虑，因为他的顾虑来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会不会违反到日本宪法第九条，另外一个是在政治上是日美同盟的架构下，也就是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出兵，因为遭受攻击，或者是因为重要影响，或者是因为周边有事之际，那日本的判断他们可能自己就会有一个这个阶段性的，或者是严重程度来作为一个评估的标准。那当然这个严重程度的评估标准目前来讲，我自己观察日本也还没有看得出来，日本他有实际上提出到底要怎么样的做评估，就是出兵的一个评估。但是他们在2015年已经有一个新安保法，这个新安保法其实就已经相当程度建构了当周边有事或者是重要影响事态的时候，他可能会随着美军出兵，但是他最多只能做到后勤支援。
他指出，由于近来中国威胁升级，可以观望日本是否逐渐跨越后勤角色，在台湾受到攻击的时候站在第一线动武。 佐藤正久在会议中将东亚的地图上下翻转，说明就中国的立场来说，日本在中国的上方，对于中国就是习东中国海扩张上的妨碍，而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枢纽，南中国海的水深又比东中国海还要浅，当美军核子动力潜艇行经南中国海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导弹的攻击。他认为美国海军的弱点在于对潜舰的反应能力，自卫队必须在这部分与美军加强合作。太田文雄将军说，
中国が台湾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台湾だけでなくて周辺に立ち入り禁止区域を設けると思います。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不可能只攻击台湾本岛，而是会直接影响附近的海域和领空。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战争时，英国就将福克兰岛周围200海里划为禁区，在这个区域之内所有阿根廷舰艇的活动均视为敌对行为。现在如果从台湾周边划200海里，那么尖阁诸岛、石环岛、宫古岛等日本国土都在范围内，中国侵犯这个禁区，自卫队当然要出兵。他认为台湾与日本应该展开更加密切深入的安保对话与合作，而且要定期举行与检讨，共同维护双方最切身的安全。第一届的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于7月29日举行，台美日三方皆有重量级国会议员出席，会议聚焦于台海和平稳定与台湾的国际参与。日本与台湾的执政党在8月27日举行首次外交与国防在线的安全对话，被视为双方执政党之间的准2+2会谈。徐宏兴教授表示，最近日本两次主动提出邀请台湾参加首度举行的跨国议员会议，讨论国防与外交的敏感话题，表示日本在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下已经充分正视台湾参与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有实际行动了。他认为所谓的2+2会谈的说法十分敏感，因为牵涉到双方的国防与外交，按照惯例应该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正式会谈，因此台湾出席的立法委员对外也强调是交流会。日本派出执政党专门负责外交与国防的议员，明显知道会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宣传。台湾的执政党当然也派出负责国防与外交的立法委员，巧妙地由议员会谈规避敏感性，其实就是双方执政党的国防与外交对话。佐藤正久在9月8日的座谈会中表示，希望日前的议员版台日2+2会谈等交流模式可以继续举行几次，同时也要推动双方其他重要议题的对话。对于台湾方面是否可以主动提出，徐宏兴说，
这个如果日本他不提，我们台湾想要提可能可以提啦，但是立场可能不是这么的足够。还有日本他之所以能提，我认为美国可能在后面会默许，不然以日本这个这么谨小慎微的民族性，他们不太会去做太过于出格或者是太过于超前部署的这个动作。可是显然最近这两年日本，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日本做出非常多的，就是菅义伟内阁这一年做出非常多有关于跟台湾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已经更接近到政治性议题的这个交流。国际政治讲求的就是实力原则，那台湾在日美两个大型国家的架构下，其实台湾能够真正提出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认为其实并不是有办法说自己想要提出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很有可能是他们可能发现有什么问题了，那么这个议题是有关系到台湾，那么就他们就会邀请台湾来做一个协助。
徐宏兴指出，台湾需要正视不对等的国际政治现实面，让日本提出二轨外交甚至是 1.5 轨外交的对谈建议，台湾被动式的欢迎就好。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口信治说，
政府同士の話し合いっていうという名目で議論することがなかなか難しい部分があるので、
日本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外交或是国防的交流，由政府出面是相当困难的，这是目前的政治现实面。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以往从民间学者与专家最近升级到了议员，进行二轨以至于 1.5 轨的交流， 其实比起官方交流，能够讨论的面向更加广泛，所触及的深度也更能自由掌握了。我认为现在不需要拘泥于是否为官方行事，而是要频繁的交流，而且讨论的重要政治议题要逐渐的深化，就会慢慢产生实质的效果了。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座谈会中提及，网络系统上的安全是没有国界的，一切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某方面来说和敌人也是连在一起的。他指出，现在网络无国界，许多渗透来自于社群媒体，甚至可以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他期待日本与台湾建立网络合作，推进双边关系。山口信指说，日本最近的社群媒体被中国干扰与渗透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会希望借助台湾的经验对付社群媒体中的渗透问题，甚至在关于灰色地带的信息共享与网络安全上做一些改善。台湾对中国造成的网络威胁有很多应对方法是日本根本想不到的，也是其他民主国家应该更加重视的。网络合作又比其他军事合作的门槛低，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教授徐宏兴说，
我认为群组大部分是做假新闻的这种宣传，或者是所谓的大外宣的宣传，但是资通电就是那种电站系统或者是资通电的问题，那个问题可很大。因为如果在我们所谓的军事设备上，因为现在都是讲求电脑化，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电脑或者是资通站被摧毁了之后，整个军事运行、军事作战或者是这个政治实践或者是军事上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被破坏掉之后，一时的主导的中枢会失能。所以自通电这个部分反而比我们所谓的讲的可能是假新闻或者是群组上的这种大外圈可能更加严重。
他认为台湾确实在对付中国的信息渗透以及假新闻上面有丰富的经验，也充分认识到自通电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如果建立起网络合作的模式，日本可以让台湾知道需求，那么台湾就很有机会协助日本或是其他的民主国家改善网络安全。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六2021年9月11号公布了第一份解密的911事件调查文件。文件显示，当年两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劫机犯2000年抵达美国后，获得在美国的沙特同伙接应和大量的后勤支持，但文件没有提出沙特政府直接参与密谋的清晰证据。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份经大幅涂改、日期为2016年4月4号的16页备忘录，主要记录2009年和2015年对一名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者的访谈。此消息人士多年前曾多次与几位沙特公民接触，和他们一起参与了对两名最早抵达美国的911劫机者的帮助。文件详细记录了沙特公民巴尤米与抵达南加州的911劫机者中哈兹米及米哈德的接触和会面。巴尤米据称在洛杉矶念书，但 FBI 怀疑他实际上是沙特情报人员，深入参与为两名劫机者提供翻译、旅行、住宿与资金的协助。哈兹米和米哈德2000年2月到达南加州后不久，在一家清真餐厅见到巴尤米。巴尤米之后帮助这两人在圣地亚哥租了一间公寓。解密文件还佐证了已经被报道过的这两名劫机者与洛杉矶法赫德国王清真寺原教旨的伊玛穆图梅里和沙特领事馆一名官员之间的关系。文件还表示，这名身份保密的消息人士向 FBI 表示，巴尤米除了学生的正式身份外，在沙特的领事馆还曾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备忘录也提到，这位消息人士的妻子表示，巴尤米常谈到圣战。 备忘录还进一步通过会面、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查出巴尤米和图梅里与美国出生的神职人员阿拉奇互有关联。阿拉奇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2011年他在也门一次无人机空袭行动中被击毙。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当局证实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消息一出，便有大量猜测沙特政府涉案，而当时的基地恐怖组织的首脑本拉登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显赫的家族。不过，美国国家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没有证据表明沙特阿拉伯政府以机构角色或有高级官员单独资助基地组织策划的911恐怖袭击。但是该委员会也表示，沙特政府赞助的慈善机构有可能参与其中。沙特阿拉伯政府一直否认与911恐袭有关，沙特驻华盛顿大使馆9月8号表示支持对所有记录进行解密。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在911受害者家属的强大压力下，9月3号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司法部等机构检视解密联邦调查局针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文件。该命令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加兰未来6个月内公开解密文件。司法部负责监管与联邦调查局调查有关的文件解密的审视工作。多年来，受害者亲属一直在推动政府公布更多 FBI 在调查中发现的信息。许多受害者家庭曾在2021年8月表示，如果拜登不能解密他们认为将显示沙特阿拉伯支持该袭击的文件，总统就应该不要参加911恐袭20周年的纪念活动。
俄加强在阿富汗活动，与克里姆林宫以及与军方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财阀所操控的组织决定在喀布尔开设分支机构。在阿富汗之前，这些有后台背景的俄罗斯组织和人员还曾在非洲积极活动，并曾组织五毛水军干涉过美国总统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利伊9月7日在自己的脸书上宣布，他所领导的这家基金会决定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开设分支机构。舒加利伊批评美国20年来破坏阿富汗社会的传统价值，他说现在美国离开，因此他们想帮助阿富汗捍卫那里的民族价值，他相信这件事情阿富汗目前也需要。舒加利伊八月末曾经随同多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抵达喀布尔机场，这些运输机被用来撤离在阿富汗的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的侨民，但舒加利伊当时并没有搭乘运输机当天离开，而是留在喀布尔会晤了塔利班的高级官员。舒加利伊说他在阿富汗做了社会调查和访问，收集了许多资料。许多俄罗斯媒体和记者把舒加利伊称为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普里格人的亲信。普里格人旗下的媒体还有普京大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当时也派人员与舒加利伊一起抵达喀布尔。塔利班还特别为这些有背景的俄罗斯媒体和宣传机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舒加利伊在阿富汗逗留一个星期后，经过陆路穿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返回了俄罗斯。舒加利伊后来召开新闻会讲述了他在阿富汗的经历，他说塔利班给他开具了通行证，并派人派车护送他抵达边境，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塔利班设立的哨卡。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舒加利伊所领导的俄罗斯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现在开始在阿富汗和喀布尔运转，这显示了美国人离开之后，俄罗斯正积极扩大在那里的影响。另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说， 普里格人和舒加利伊等人掩饰不住美国离开阿富汗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他说，塔利班虽然在俄罗斯被禁止并被称为恐怖组织，但是在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如今几乎成为塔利班的辩护律师。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影响舆论，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在舆论场上非常活跃，俄罗斯大使更频繁针对阿富汗局势发声，个别有关阿富汗的新闻甚至都出自俄罗斯外交官一家之口。俄罗斯大使还曾经公开表态，想调停塔利班与塔吉克人为主的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力量之间的冲突。但舒加利伊和他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名声也受到争议。舒加利伊和他的基金会今年六月份曾经向当局告密，请求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调查一家很受欢迎的自由派网络媒体，要求俄罗斯官方把这家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的名单。舒加利伊所领导的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在两年多前成立，这家基金会的许多主要支持者在俄罗斯因为带有反美和反西方的色彩而闻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批判同性恋，还推崇和宣传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所谓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马里科维奇2019年4月份在俄罗斯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组织的新闻会上说，这家基金会的任务就是对抗西方非政府组织推动普世价值。马里科维奇同样被俄罗斯媒体称为财阀普里格人的亲信，他和普里格人两人目前都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中。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后，马里科维奇今年年初卸任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一职，主席职位由舒加利伊接任。舒加利伊在利比亚曾被关押一年多的时间，在俄罗斯外交部等部门的帮助之下，他在2020年年底被释放。在这期间，俄罗斯官媒独立电视台、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特别制作有关舒加利伊的电影和纪录片，以俄语、英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对外播放，为舒加利伊宣传造势。来自网络传媒开放媒体的俄罗斯调查记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六月份表示，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利伊几年前就开始为财阀普里格人工作，舒加利伊前往非洲执行的是普里格人所部署的任务，而金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最近几年在非洲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主要表现在普里格人的私人武装进入非洲，帮助一些非洲国家的执政者从事镇压行动，并为一些非洲国家训练军事人员。普里格人还积极涉足非洲地区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此外普里格人还为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政治技术服务，包括参与马达加斯加的总统选举等等。在提供政治技术服务方面，舒加利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尔杰斯特文斯基说，舒加利伊以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作为掩护前往内战中的利比亚，名义上在那里从事社会调查，但实际上是为俄罗斯当局挑选和辨别在当地可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的人员和政治人物。这期间，舒加利伊还与利比亚前独裁者卡扎菲之子接触会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说，普里格人旗下的机构曾经为俄罗斯国防部和外交部撰写研究报告，分析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形势，其中包括卡扎菲之子在利比亚内战中的角色，以及卡扎菲之子有可能整合利比亚冲突各方并为俄罗斯利益服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为，正因为这样，捍卫民族价值基金会主席舒加利伊在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活动名义上是代表私人公司，但实际上更是为俄罗斯当局和财阀普里格人服务。俄罗斯媒体几年前曾经大量报道过财阀普里格人的私人武装在叙利亚和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活动， 媒体的许多评论都认为，普里戈人的私人武装的背后的真正后台，其实是俄罗斯三大安全情报机构之一的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所以许多政治分析人士也认为，普里戈人不但与克里姆林宫，他还与俄罗斯军方和军方的情报机构关系密切。俄罗斯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认为，来自圣彼得堡的财阀普里戈人不但是普京的密友，他因为向克里姆林宫和官方高层提供餐饮服务，也被称为普京的大厨。萨夫丘克说，普里戈人一度最让外界关注的是组织俄罗斯网络五毛，影响舆论和民意。萨夫丘克说，普里戈人旗下最多的产业还是餐饮和餐厅，但是他现在更多的涉足其他的领域，包括组织网络五毛，这些都让很多人关注。媒体几年前曾经大量报道过，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普里戈人手下的网络五毛曾经影响过当时的大选。而普里戈人和舒加利伊等人目前开始在阿富汗活动，这些活动是否将与在非洲等地相似，无疑也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平台宣示自律。一家中国政府附属行业协会周六9月11号表示，包括微博和腾讯视频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平台达成自律共识，以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
在演艺界爆出一系列丑闻之后，中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严厉打击了所谓混乱的饭圈文化，当局禁止平台发布流行名人榜单，并下令对粉丝团体进行监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周五组织会员体系中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发起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承诺注意文艺作品的质量口碑，不以数据流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拒绝以重复刷量刷单等方式进行虚假炒作，拒绝为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的演艺人员提供展示传播机会。演出行业协会在微信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14个平台签约了这份公约，其中包括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和字节跳动拥有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和新闻聚合器今日头条等。演出行业协会表示，公约称要加强对文娱领域相关账号、评论、弹幕的管理，对发布无任何凭据的明星八卦、夸大事实、造谣、恶意炒作的，以任意方式挑动、制造粉丝群体间对立情绪的，以为明星宣传、拉销量、打榜等名义召集、教唆、煽动明星粉丝进行集资，或以外链、加群、二维码等形式诱导用户去第三方平台进行集资等内容的账号，予以限流、禁言、清理。这些平台还鼓励用户在发现违规内容时积极向平台举报。包括吴亦凡等艺人爆出丑闻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出声明，要严格执行演艺人员的行为准则，绝不为违法失德艺人提供出境发声机会，对于失德失范行为表示零容忍。
中国一网监滥权被清退，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则在何方？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一网络监督员滥用权力发布虚假信息，不仅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引火烧身，被新浪开除并永久禁言。有媒体观察人士称，中共党国体制下的滥权已经发挥到极致，一个小小监督员就有网络的生杀大权，这种公权力不受法律制约，私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现状，在当局持续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的大环境下，网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这个平台的一名网络监督员八月底投诉一账号博主捏造故事污蔑中国疫苗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其账号被封。然而令这名网络监督员始料不及的是，在该博主披露事实真相之后，事态发生反转，这名监督员自己却因在投诉该博主过程中发布虚假信息被微博官网清退并永久禁言。8月24号，博主偷谋酱酱在其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则贴文：我的妈妈3月26号打的北京生物第一针，3月31日紫癜药物性皮疹，6月30日过世了。然而这则缅怀去世母亲的贴文却遭到微博官方认证的网络监督员善季浩洋的投诉，致使偷谋酱酱账号8月26号被封。善季浩洋26号发文称，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个借口来污蔑国家，疫苗有没有问题扪心自问。该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已被拘留，已经对其账号封号处理。上季浩洋甚至说，警方查询到该博主母亲现在正在正常上班。在账号被封、事实被肆意歪曲却又无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偷谋酱酱不得不注册了偷谋酱酱630的小号来反驳。偷谋酱酱630发文称，本来不想公布死亡证明的，为了实锤我发了。文章后面还附上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遗体火化证明。涉案季浩洋假冒李逵之名大行李鬼之恶，以假打真的任意妄为，在了解事情经过真相的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弹。有网民质疑微博监督员居然有对私人言论的解读权，一言不合就扣帽子，这不就是红卫兵吗？也有网民说，拿不到那几百元的薪酬便开始诬告网友欺诈。还有网民称，上岸季浩洋就像明朝的特权监察机构东西厂的太监，负责搜集舆情派锦衣卫去抓人。上岸季浩洋事件的发酵引起新浪微博官方的关注，在查证后新浪微博官方认定，上岸季浩洋持续发布虚假信息，扰乱传播秩序，严重损害了微博监督员的集体声誉。依据微博社区公约、微博监督员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于8月27日对该人进行清退并永久禁言。不过微博官方的声明在明确监督员没有处置任何账号权限的同时，仍然坚持此前对偷谋酱酱做出的封号决定，指出经查实因该账号之前发布涉实证有害信息被站方依法依规处理的，并非是监督员投诉处理。有网络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当局日益钳制民众言论自由、收紧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监控之际，善季浩洋在其账号及评论中发布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误导其他用户的行为，凸显出中共政体下无论官职上至正国级下至地方官员，甚至像仅有微不足道一点小权力的网络监督员，都会一招权力在手便把令行来。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政治学博士邱月手说，善季浩洋滥权投诉偷谋酱酱发表的正常言论，凸显出中国公权严重的侵入私权。
公权力它经常越位入侵私人空间，这是一种党国体制下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由于它这种公权力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可以控制任何一切的权力，它就造成了任何级别，哪怕一个网络监督员，他手中有点权力，哪怕一丁点的权力，他都会发挥到极致。他都可以任意的决定你这个号的生死。
邱月手说，这种党国权力大于一切的体制助长了权力的越位，私人的权力分分钟钟都处在被割喉的状态下，朝不保夕。今天你的账号还存在， 可能明天你的账号就被封了。他说此举显示中国私人的权利完全没有得到法治的保障，公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二者互为因果，造成目前的言论空间非常狭小窘迫的状况。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网络监督员的权力类似网站平台的城管，可以把他们主观认为不顺眼的内容，尽管是事实，也能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岸季浩洋对偷某将将的投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之后，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了，他就不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常规的方式就是讲道理讲事实，他一旦把这个事情列为政治性的东西，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你讲疫苗方面事情对国家的这个防御不利，你讲的是事实，就像那个湖北的那个李医生一样，你讲的是事实都不行，都会给你这找你的茬啊，有公职的有职位的给你开了，或者你是一般的网民直接给你抓到派出所去，直接去拘留你审问你罚款，一系列的都跟上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体制，他与某一个人关系不大，他是一个体制决定的，那体制才造这样一些恶劣的东西。
新浪微博2017年9月开始实行监督员制度，以强化对网民的监督，净化微博社区环境，处置微博上的涉黄违法和有害信息。目前新浪微博据信在中国各地招聘了2000名监督员，专门负责对微博平台上的涉黄违法内容或有害信息进行投诉，并经过微博管理员审核后由网站统一进行处置。有资料显示，仅2019年新浪微博监督员有效投诉了涉黄低俗违法有害信息4457万条，正确率99%以上。中国新媒体时代财经采访的一名监督员说，他平均每个月举报20万涉黄信息，一年获得的奖励包括4部 iPhone 手机和2个 iPad。新浪微博监督员工作条例对监督员做出了奖罚规定，每位监督员每个月有效投诉不少于200条，且正确率在98%以上。凡完成投诉200条以上的，发放200元网费补贴。对每月有效投诉量排名前10且正确率99%以上者，发放现金奖励。年终考核排名靠前的微博监督员将获得年终奖励，对连续2个月考核不达标，站方进行清退。有网友提供的网上截屏显示，上岸季浩洋5月2号曾发帖说，4月份业绩真是丢人现眼，4月店里太忙了，把这茬都给忘了。有网友质疑上岸季浩洋8月底以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投诉博主偷摸将将，是否跟他为了冲业绩不择手段发布虚假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金钱的诱惑至少是驱使上岸季浩洋胆大妄为、信口雌黄、恶意中伤、偷谋将将的主要原因之一。吴作来说，2011年中国北京等地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所谓敏感言论被朝阳警方拘审并受到威胁。他说，当时他了解到警察抓一个人就会有工作业绩积分与奖金和升职挂钩，
他每个月他有积分的，他抓一个人就积分的，放掉了浪费3分，他花了力气浪费3分了。他这样一个有一个造恶的一个机制，他既有这样造恶的机制，然后呢舆论反映出来了或者出了什么事儿，他又把它变成个人行为，而不是这种机制或者是单位造成的啊。
吴作来说，上岸季浩洋既是这种机制中的作恶者，也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他被新浪微博清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浙江的网络作家张爱宗说，网络监督员的举报投诉的权利，特别有些监督员发布虚假信息，其后果非常可怕，能决定网民账号的生死，这就跟文革时期的告密人是一样的，谁说一句对当局不忠的话、不敬的话，别人就告发了，上面就开始来抓人。
今天的这些网络的监督员其实也是一种告密，他们就是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为什么像新浪他发起这些东西，他就鼓励群众告群众，就是老百姓告老百姓。
翟松说，涉案季浩洋无中生有，妖言惑众，造成恶劣影响，理应根据有关治安管理条例或相关法律法办，但是新浪微博只是把他炒掉甩掉这个锅而已。新浪不惜耗资雇佣网络监督员，推出监督员制度，也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2017年9月，北京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就新浪微博对其用户发布传播的淫秽色情信息、宣扬民族仇恨信息以及相关评论信息未尽到管理义务，做出最高罚款的处罚决定。独立学者吴素来说，社交媒体平台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实行网络监督员制度。他说，在手握利剑的中国网信办的威逼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网站若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网信办的指示，稍有不慎，轻则公司负责人被约谈警告限期整改，重则被产品下架或遭罚巨款。
中国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国安呢和有关部门也肆意地对他们进行罚，或者把他们的老总直接拿过去审问，就撬出缸子，所以他们也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设置一些特殊的一些人员来，首先自我清理吧，减少这个后，如果这些所谓的这个负面信息或者是不利于党国的信息惹怒了某一个领导，那他们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设置了这样一些人员，也是迫不得已啊，大家都在自保吧。
根据中国网信办的统计，中国网信系统2020年加大了网络执法力度，全年约谈网站4282家，对4551家网站给予警告，暂停更新网站1994家，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8489家。今年5月8号，在国新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说，2021年的网络清朗行动是进一步压紧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的平台企业强化约谈机制，加大特别是经济处罚机制以及内部和社会公开通报机制。政治学博士邱月守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必须按照当局的要求部署大量的监督员，在重大政治事件如百年党庆、国庆、党代会或两会期间，都会更严控网络平台上的各种言论。而各网络平台的监督员为了配合当局新的要求，会更加卖力、更加积极地进行监管。
我认为呢，就是说他不控制言论是就不是共产党，他绝对就是要以自己一家独啊，就是全都是我的一个论调跟中央保持一致。所以现在这些就是舆论空间会越来越小，发言的那个自由度会下降，就是一切都在往后倒。
媒体观察人士杂埃松说，网站平台有时也是迫不得已，必须按照当局的政治意愿和要求行事。例如当局说要整顿财经自媒体，网站平台就要对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财经制度、金融制度、物价上涨等自媒体的大 V 进行封号。他预计网站平台未来势必更加屈从于当局的压力，招聘更多的监督员，再进一步加大审查力度。独立学者吴所来预期，在中国当局持续不断加大对互联网管控下，网络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受到限制。不过他指出，具有创造性的网民们会拐弯抹角的、隐晦的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或许哪天网友会写出新甲骨文，令当局的监管部门一筹莫展。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文化整肃越演越烈，中国冻结新网络游戏审批。中国监管机构已经通知各相关企业，政府将暂停审批新的网络游戏。香港南华早报9月9号的报道称， 这个消息是一个知情人士透露的。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